他的体质很好，他很健康，而且呢，他
这个不要饱和，
腰
你这个是不是跟我不太一样？
哦，
都没有什么改变。
你的好像要高一点。
就他100岁生日那一天，很多人呢对他庆祝生日。他就问这个老婆婆：“你有什么一个秘密？”所以老婆婆说：“你是来听的，我是有一个秘诀的。你知道我结婚75年，我常常在户外。
这个。”
大家有听说这个老人家我就100岁，你这么好，腰板这么直，常常在户外，大家挺好奇的，你在户外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？能帮助你活100岁吗？那这个老婆婆说啊，她说75年前我结婚的时候，结婚了一种晚上，我和我的太太有一个神圣的承诺，他说啊，以后在家中无论什么时候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，只要证明一方是错的，那一方要出去在外面散步。所以你看到我在75年的婚姻当中，我是常常散步的人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我身体非常不好。不像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不少人也是晚上在外面散步的。感谢主。婚姻有喜乐，婚姻也有很多说不出来的叹息。我们陆神教会感谢主，每年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不论是5月份、6月份，让神的到来提醒我们，上帝的儿女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婚姻，那么家庭。那人说你为什么要常常讲这样的？第一个原因，我们家庭有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家庭生活有这样自己的需要。你知道婚姻的成功，家庭的幸福，跟你受的教育多少没有一个正比的关系，没有。不是说你受的教育程度越高，你的家庭越婚，你的婚姻越幸福，你的家庭越美满，非也如此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婚姻的幸福、快乐。不一定就是说你的教育程度越高，你的知识越多，你越快乐。婚姻需要智慧，家庭需要智慧，那上帝的道就是智慧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知识，你的家庭生活不一定有用。这第一个原因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家庭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神的道来提醒我们，来教导我们。我记得我们在中间没有一个人在学校里上过婚姻的家庭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美国真的不一样，其实美国很多大学有婚姻家庭研究所，很多大学开设婚姻家庭研究所，学生可以领受这个工作。它不是只能道德教育影响是有关系，它重视 family value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婚姻家庭，中国人说，这第一个原因，所以第一个原因我们讲到，我们是家庭生活有自己家庭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家庭需要神道来指导我，来引导我。让我们的家庭生活或者健康和睦，而且并同喜乐。那第二个原因，你建立主的教会，离不开今天的家庭。没有一个金钱的家庭，就没有一个今天的教会。没有一个今天的教会，不可能有一个今天的社会。你看这个社会啊，慢慢的道德标准慢慢在衰落，跟教会一样。美国刚刚建国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。那教会它没有把神的道好好的践行出来，实现出来，它在世上没有光，没有盐，是不是？那教会没有道，没有盐，没有光，怎么一个我们家庭的？我们的家庭里头没有光，没有盐，所以没有今天的家庭，就没有今天的教会，没有今天的教会，没有今天的社会。所以我们在世上有光，没有盐，所以家庭分不开。建立教会一定要建立家庭，三个。在这个时代上，没有任何几千年的过去人类文明的过去，没有一个时代如今天这样的时代，家庭面临严重的挑战。你知道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在流行，在影响人的思想，影响人的思维， 我们周围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一套价值系统，在他的上帝的道德价值系统上面。那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在分享，我说今天在中国大陆不是没有价值观的，不是没有价值系统的，他娶个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他后面是有一套价值系统，不要忘记了，他什么价值系统？我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，那是我身份的象征，我成功的象征，那是他的价值观的一种反应，明白没有？当然没有上帝道的时候，就把羞耻，当然我要把扭曲，当然是你。我们中国古代有三七六戒啊，等着吧，那天会来到。南非你们知道，过去是基督教国家，南非的。在上帝道没有传遍南非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，他说三七五七五八是对的，他上帝道改变了他，他知道正常的婚姻是一夫一妻。现在怎么样？南非的中文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这边叫什么名字，接下来在中文叫什么名字，这个一个很妙的，这个叫黑人总统，他现在有几个太太，我们不知道，你们看新闻吗？他有至少有十个太太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部落的传统，没有上帝的道，就是你家的、你族的、你文化、你小的传统。传统是什么？人欲望的一种表达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的婚姻家庭不但有这样的一个道在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同性恋婚姻，在彻底的颠覆上帝的创造。上帝说要一男一女，人说我不需要一男一女，我们多男多女都可以。就今天的这个家庭的这些言论的道在。应该经常说，人类文明的根基是什么？当家庭不复存在的时候，婚姻不复存在的时候，还有什么生活？我们的孩子至少在纷争里长大，在道德的纷争里长大。这家庭，今天的家庭生活，今天第三、第四，基督徒的婚姻和家庭，目的是什么？人生我就快乐，人说哎，牧师你不要讲，我的家庭是非常的幸运，非常的快乐，真的是很快乐。讲这话的人，我绝对相信。我们看很多人家庭婚姻真的很幸运，非常快乐，而且孝顺，把太太、老公都不错。就是你自己讲这个对我没有用，用不起很快乐了，我不能再快乐了。因为上帝是有婚姻给他的。不仅仅让你快乐，不要忘记了，上帝是给婚姻家庭一个更神圣的目的，更高的目的，它是什么？让你的婚姻家庭是一个健康。我后面会讲，因为今天是婚姻家庭第一次啊，今天第一次，后面我们还有，因为16号是我们的家庭主日，那天呢我要讲一个基础性的，我今天先讲另外一个。这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必要在每一个月的时候，每年一个时间来祈求父母，怎么按照神的道来建造我们的家，不但让我们的生活喜乐，而且让我们的活学建，让我们向耶稣基督的门。我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呢？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中，应该什么样？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就求你救我们，就像诗歌所唱的，你的名义，你给我们家庭的名义，你救我们，也是我们心里的名义，是我们的名义，也是我们周围的环境，你当不明白的，你救我们，是你的名义，我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建造我，建造我的方式。我好像很投入的时间，用你张口，我里面还有一个言语，思念在你面前怎么怎么样，好，严肃的你。好，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是啊，很多的婚姻开始的时候都是很难，没有一个人结婚。就想过一个比较大的朋友，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三盟 没有一个人不结婚以后我就要吃猫奴，要吃猫奴。但是好的婚姻就像一个蔬菜，你刚刚炒出来甜口的蔬菜，很鲜鲜，颜色很好，很鲜艳。这放到冰箱以后呢，要你等它拿出来的时候，会发现这个菜的味道酸。为什么好的婚姻变酸？有好多的原因，那就好的婚姻变酸的多。好的婚姻变成不再是一个毒，而是一种痛苦。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带着期盼进入我们的婚姻当中。我们在这个无论是送祖父的，是送爸爸的，他准备结婚的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当初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，我们带着一种期盼，是没有进入婚姻当中。我们在心灵深处有一种渴望。我当然也知道，这个下面就是什么思路？对方是天下第一贱，我是天下第一美。第一贱和第一美要终身在一起生活，白头偕老，都是一种愿望，一种渴望，都是一种向往。这结婚以后，你发现很多的渴望不能实现，很多的期盼不能实现。当期盼不能实现的时候，这个期盼慢慢转化成什么？转化成失望，失望转化成什么？愤怒，愤怒转化成什么？家庭暴力，或者是这种冷漠。所以我们再次带着期盼来到这个婚姻门，在这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期盼，人生希望我嫁给了这个人。他说话应该是这个样子，走路呢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对我的父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他叫他儿女呢应该是那个样子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你的期盼。当你的期盼不能实现的时候，你心中开始郁闷，甚至产生愤怒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刚结婚了之前，他们两个有个约定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呢，他们两个很好的约定。他们两个常常在一起烧一种菜，这个菜叫虾仁炒豆腐。他每次烧这个菜的时候，男方呢开始剥虾皮，那女方呢就开始在蒸豆腐。他们两个总在一起在烧这道美菜，完了这样形成了这个默契。但是结婚以后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先生匆匆忙忙的回家了，然后匆匆忙忙的去到自己的楼上去了，做他的事情。那天正好呢，这个太太做这个虾仁的豆腐，左等右等，先生不下了，不下了，这什么道理？在太太等着没有忙，所以就太太自己来做虾仁和豆腐。虾仁豆腐摆到桌上以后，先生下来吃饭，太太心中就非常的不开心，心中郁闷，心中不舒服。今天儿子这样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到底是哪儿问题呀？你知道？他哪儿也不知道，没什么知道的，不知道嘛，就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
没有关系。
后来发现桌上有虾仁豆腐，这老头还突然开窍了，哦，是你的虾仁豆腐。你怎么早说呢？太太说，老师更有味道。我们像就是那点东西，我熟出来就那个味道。你看，太太就是这样，她心中有一种期盼，期盼什么？她无论做什么时候，对方要对她非常的默契。对，就是小事情呢，反正对方的，你知道他，明白他，理解他，他对太太有这样的心里有这样的期盼。但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期盼，有没有？有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像很多人有这样的期盼，就是对着对我这样的期盼。我希望我的太太就像我上一大学的同学那样，
温和。
我希望我的先生走路要敢挺拔，就像当年我中学的时候，我认识我的那个同行。
那个什么？
他不是那样。你知道，当这些东西慢慢转化成内心那种失望的时候，你心中非常的郁闷，你心中有期盼，因为我们在这期盼进入了婚姻， 你每天自己的配偶为什么会抱怨？因为你有期盼，期盼不能实现的时候，你就郁闷，郁闷才是路子。把家庭变得越来越期盼。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，只要抓住你期盼在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怎么毁掉你的生命？但是我们信徒应该怎么样？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这样，觉得很奇怪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是说，弟兄们，我对你们说，时候减少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，愚昧的好像无有所得，用试握的好像不用手，用一个撕裂的样子讲要过去了。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词，就世界的样子也要过去了。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世界的样子，没有结婚的人要幻想有一天我要进入我的婚姻当中，带着幻想，带着渴望，带着期待要进入婚姻当中。因为在婚姻里的人会想从婚姻里出来，我们说婚姻想要围城，是不是在城里的想进来想出来，在城外的想进去，那有些人站在城门口也不知道进还不知道出，我们家有不少这样的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这是世界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在泪水当中，有些人在喜乐当中，这个世界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亲爱的弟兄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是寻找一种满足，寻找一种快乐，寻找一种自己希望的实现。但是保罗说，第一教导我们不要放纵，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，你的家庭要过去，你的婚姻。要过去，你的婚姻不是你的，天堂是没有婚姻的，地狱里有没有婚姻？也没有，天堂没有婚姻，地狱也没有婚姻，婚姻就是在天堂只是你的时间，你30岁结婚，100岁死亡，你的婚姻没有去送出去，啊，确实，那其实你的婚姻当中，你想想看，你们中间有多少？这个冲突有意义吗？这么短暂的婚姻，它不是永恒的婚姻，你知道吗？彼此家庭中争吵的意义吗？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但是我们从不光是一件事，今天教导我，当我们带着我们的期待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忘记了一件事，婚姻不能真的满足你，婚姻真的不能满足你所有的期望，不可能的。当你把婚姻看成偶像的时候，认为婚姻可以让我完全的满足，永远的喜乐，就换一种别想琢磨。这种婚姻它本身它的本质就在过去。好多人对婚姻不切实际的一种期盼，觉得婚姻可以满足我，不满足我这辈子就真的活得没有无聊没有意义。我们有些人就是活在这种埋怨当中。希望对方能满足我，希望我的期盼对方能帮助我实现，我希望他说话是这个样子，做事是这个样子，对孩子应该是这样，对父母是这个样子，只有这样才让我心中绝对的满足，对方要成为我喜乐的源头。那你们错了，婚姻不能提供你，你基督徒要不要追求婚姻的喜乐？要，基督徒需要追求婚姻的满足，婚姻的喜乐。有些人说信耶稣啊，好像婚姻就不应该追求死了，整天祷告诵经啊，过生婚姻生活就苦巴巴的。那种误解，上帝是 joy giver， 知道吗 ？joy giver， 上帝让你死了，基督徒的婚姻应该充满喜乐才对，应该充满满足才对，但不是完全的满足。所以基督徒不说你生活当中是不需要浪漫，也是让上帝耶稣你说，应该有一点点浪漫，那全是误解。真的是误解，不是耶稣不浪漫，耶稣很浪漫；不是上帝不浪漫，上帝很浪漫。上帝是爱的神，像创世纪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，上帝讲爱，是不是？而且整个圣经就讲爱的故事，是不是？上帝怎么追求我们，怎么爱我们，希望我们也能爱他，这是上帝爱的故事。这上帝不是你 joy killer， 要杀死你的 joy， 你的喜乐，不是这样。上帝是个浪漫的上帝，他爱人。不是耶稣不浪漫，不是神不浪漫，不爱我们。我们这些华人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孔夫子的后代，孔夫子一点不浪漫，一点不懂得浪漫，所以形成我们这一点不浪漫。有一天我的孩子问我， 他说：“爸爸，妈妈，我从来没看见你们在一起。”我说：“三妈，我说 yes。”那好吧，今天你讲吧，我表演。这不是说信耶稣的人不娶她，不这个不浪漫，不是这样。他们不是希望婚姻不喜乐不满，不是这样。上帝希望你的婚姻满足，希望婚姻如如不离，但是需要放弃。婚姻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它不能代替上帝，因为婚姻不可能完全的满足你所有的期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让婚姻的婚姻的期盼太高了，当你的配偶不能满足你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失望的时候，有郁闷，你郁闷的时候就是累了。不说话，因为你的婚姻期盼错了，婚姻不是神，不能满足你，绝对不可能满足你，它只能满足你某一部分的需要，它不可能代替神，只有神是我们喜乐的满足。所以建造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，我们要懂，在上帝的整个永恒计划当中，创造建设计划当中，婚姻它有独特的位置，但是婚姻不能代替上帝，婚姻不可能完全的满足你。有些人很幻想，知道吗？这个太太，这个丈夫不能满足我，我另外再找。满足了吗？不可能的。有些人没胆量去找，就是带着幻想，我在家变成这样多好，我的新男友这样多好，就叫幻想。你搞错了，婚姻它的功能就是有限的。你只要指望婚姻的代替上帝，不可能的。婚姻要过去，是这样子叫过去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要明白上帝的道理。我下面一句话说，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一句话。正当的希望给婚姻加分，不能实现的希望给婚姻减分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对婚姻有什么样的希望，有没有希望？不能实现的时候怎么样？郁闷。他不是主让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的神，只有神是我们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盼望。你的丈夫，你的先生，他不可能给你带来太大的帮助。绝对的喜乐，多高的要求高，因为为什么？丈夫不是男神，不是一个男人，男性的丈夫，太太呢也不是一个女性的丈夫，他不可能给你们完全的满足，不可能。你要求太高了，希望太高了，也希望错，对婚姻不能代替。这第一个我们要明白，要有正当的希望。很多人的婚姻一摔，就是因为你希望有问题，是和对方有问题。对方本身就是一个满足不全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满足我们对方的需要，不可能。他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过上一种生活，不可能。这是第一啊。第二，婚姻变酸的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好多人的婚姻慢慢变得酸了，有问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打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不是上帝的道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内在的眼睛还没有打开，我们内在的眼睛没有打开，我们不能真正的、很深层的认识我们。你知道柏拉图有讲什么吗？历经检验过的生活是不错的过程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觉得我，你从来没有体验，因为内在的眼睛没有被上帝的灵打开的时候。你不认识自己，你不认识自己，不让你的婚姻变得越来越糟糕。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，那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？对外在的一个层次，我们叫做 public self， 人家看得见，也看得见，你知我知是第一个层面。我早上起来喝一杯凉水，我太太是知道的。星期天我要穿什么衣服，我太太是知道的。我太太喜欢吃瓜子，我是知道的。你知道对方，他也知道你，这是非常表面的，你知我知。有的时候，你的地方姐妹也知道，就是这个表层的东西。我们这些做爸爸的、做妈妈的、做母亲的、做先生、做父亲的，都不能真觉得到，这蛮可怜的。对方明明喜欢吃湖南口味的辣菜。先生喜欢吃，这太太就天天要买，不知道怎么搞给先生吃。就明明知道对方的工资， 但是你就不希望在成就到你眼前完成啊，就在这潜这个层次上，虽然你知道我，但是我就不体贴你，也不体贴我，是不是？这些表明了一个层次，你知道我，我知道你，知道我什么长相，我的习惯，我说话的方式，我做事的方式，就是你知我，你要演这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我，这是表现出来的我，像个套子一样套在脸上，是不是？那第二个层次的我，你要演一份真实是什么？你知我不知道，你知道我不知道。有一个先生呢，在家里面很勤快，放不开洗碗。每次洗碗以后呢，那个洗碗布从来不洗，就堆在那里。太太就为这件事情常常不洗碗，可是现在就找了个人洗。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太太就开始着急了，就开始抱怨了。那一个抱怨上一份争吵，那一个是觉得你洗过碗以后，这个洗碗布要好好洗。却男方就从来不意识到我为什么要洗一洗呢？他意识不到我的里面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当你在认识自己的时候，第二个层次，对方是我。我知道，我有一天晚上，我十点多钟从外头回来，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太太在正在看书，他问我怎么样，晚上怎么样。我一开口说话，我告诉他怎么样，这话讲什么？哟，你这个牙齿上还有这个东西？要我不知道这个是不当药，就，那我就赶快跑到厕所去看，原来是太太美味的一残留物在那儿。啊，吃晚餐的时候有东西在那儿。太太说你平时出门之前总要漱漱口，这一点忘了。太太跟我讲。刚才跟我讲的时候，我突然就想，哇，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跟人家谈话。说句话，没有提醒我，人家不想都提醒我，这好怕你尴尬，不好意思讲你。这太太怎么样？太太讲不讲？讲啥？你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你就讲，他讲了你怎么样？你不会暴怒的，这个时候不会发脾气的，为什么？你知道没有发脾气啊？看是你的问题，是你能改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衣服扣着纽扣歪了，把它都解掉了，他太太提醒你没有问题的。现在很多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对方看到提醒的时候，你知道？是的，实在话，他看到了，你没有看到，你太骄傲了，被他看到了，你呢？哎，你跟你的父母好像是这个概念，你跟我的父母是别人还是怎么样？哎，他看到你，你了解吗？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时候，人家给你指责出来的时候，你甚至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。就是我，我们那也遇到的问题，有这样的问题。当然，有的人是对方是不知道配偶家庭是挑剔的话是有，但是你知道。你自我就是我对自己，那我对自己，那第二个层次是他的真实。那夫妻给你提醒出来出来的时候，来提醒的时候，你居然你平淡的勇气，这可能不能。那第三个，对方。我知道，对方不知道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人，是吧？一等，是啊，不然两个，我的同事也不知道，我的同学也不知道，我的同伴都不知道，我的配偶也不知道，我的儿女也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那个东西的影响在你生命的时候，好像过去了没有，这可能是你过去的家庭原因。可能过去的一种伤害，过去的一种羞辱，过去的一种失望，那种东西是深深的藏在里面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这个深深的伤害在你的里面， 它影响，影响。我们后来上教室再说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大家知道，都活了三四十年，十四年、七八十年，是不是？我们里面一个低的人，隐藏的我，我们不敢说。那个我没有上帝的道在你们里头，那个我不得释放，没有上帝的道在你们里头，那个我不得得到出去。里面那个东西一想起来，有阴影，有痛苦，有失望，你不得安慰。好一个东西在你的里头，藏在那里。那你们也如果把那个东西带到上帝的面前来，那不是影响影响影响我的生命。如果我们好好想一下，我们过去里面有阴影，我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最深的地方是什么？如果没有上帝，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内心深处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里面藏什么，地方都藏不上。可是那个东西，哎，那个，那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光照我们，没有光照我们的，你连自己的问题你都意识不到，对方也意识不到，不认识别人，但是你的里头的东西，在滋润里面。在其他里，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了，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永远就是这样，我们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知道。我为什么有这种渴望？我为什么有这种欲望？就是那个欲望压在那个地方，就是不知道圣灵怎么着。就让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就是，你不是靠近上帝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。即使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你也没有了，你也改变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很多，是不是？但是也对我不能指出，要指出来迷茫一个要道理。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真正有问题，但是我承认了，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样？这改不了，还是这样。你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没有什么真正的有来改变我们。有的时候你心中很烦躁的时候，愤怒的时候，你试试看。你很愤怒、很烦躁的时候，你跪下来祷告，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里头好像轻松了啊！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，没有圣灵在医治我们、加力量给我们，会看到了肯定有用。我们不是罪人，我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圣徒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不是罪人的生活，不用释放的生活。上帝不要摧毁你的罪恶，上帝让你，让你。我们中间你们知道，在这个过去的时间当中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伤害，真的有很多的伤害。我们在婚姻的极大时候带来了很多的伤害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我拼的，是啊，那个隐藏的我在你眼里不痛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伤口在里面流血，谁来医治我？你的朋友，知道吗？没有生命，生命在你的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原来这个婚姻会过去，这个之间的婚姻。变成现在怎么样？什么就过去了，婚姻不在此。我的唯一的喜乐从上帝那儿来，我带着上帝给我的喜乐来进到我的家庭，我家庭的喜乐就是有福。我的家庭不可能完全的满足，我也不期盼我的家庭完全的满足，但是我要按照我上帝的道理，好好的纪念一下。那是圣徒有福音。啊，第三。刚才你是这小点点，婚姻很多的时候，从美好的开始，慢慢变成越来越酸的时候，跟我们的理性是相关的，跟我们背着的我是相关的。你里面非常的软弱，就是你知道你要改变，你里面缺少一种力量，真的缺少一种力量，就像我的勇气一样，你知道要改变，又懒，像我们很多人这样又很懒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想改就改不了，从现在开始改不了。后来我给下了代数第二章二十来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。今天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你说我们 真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的婚姻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是神独生的子，那婚姻是一个代替的。在上帝把我们放在婚姻当中，在测试我们，看你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动不动不能就婚，因为好的一想象的家庭，我们自己做。人家天天想想想着红包，说你难怪怎么好，你看他家庭就怎么好。啊，这是开他的玩笑，他是不是说我们都不知道。但当我们看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小家庭几个人，我们怎么是不是？我们这么多软弱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能力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建造。我们从家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爱我们，他的爱是不舍不弃的。第二个，基督进到我们这里出来，住在我们这里，他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。第二个，我现在问弟兄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当中，在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上，你问自己爱不爱基督？爱不爱？爱不爱？爱。我可以说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爱上帝，不爱上帝你不会来敬拜神，也爱上帝，那个爱是真的。我真的爱上帝，我愿意听上帝的道，我愿意行上帝的道，我愿意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愿意，那个爱是真实。但有些人说，哇，我爱你。第二天辅导会的时候，哎，那个普林的这个属灵的呼信大会的时候，一面信息传讲的时候，下面人开始流泪。那个妹子真的，她不是装出来，她真的爱上了，她爱的。所以要你去给她去，是真正的给上帝的爱。哎，另外一个，当你爱耶稣的时候，你发现为什么学像耶稣那么难？我问你。你爱不爱耶稣的温和的谦卑？你爱不爱？爱不爱？我耶稣太温和了，太谦卑了，当你看到一个人狂妄的不得了，你喜欢不喜欢？好喜欢！你不可能喜欢一个骄傲的人，你喜欢一个温和谦卑的人。尽管你自己不谦卑，但你喜欢一个谦卑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你看到耶稣，耶稣柔和谦卑，我爱耶稣的柔和谦卑。可是上帝让你学耶稣的柔和谦卑，啊，非常难。耶稣，啊，你对先生讲话，你太太讲话柔和谦卑吗？柔不柔和谦卑？有什么大动干戈？就是什么样的语言是人，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讲话？你爱耶稣的柔和谦卑，你爱耶稣爱死了。可是你就不能学像耶稣？问题在哪？问题在哪？就是耶稣在我们这里，活不出来。耶稣在我们这里活不出来，好像我是耶稣的门徒，好像我真爱耶稣，我那感觉是真的。弟兄姐妹，也是写不出来，回去很难过。哇，我又失败了，我真的好羞愧哦。但是爱感情是真实的，我为什么不像耶稣？耶稣赦免好不好？赦免好不好？好啊，是不是？主啊，我真的爱你，我这样的罪人，你赦免了我，你从来不计算我的恶，你爱我，你赦免我。如果你要天天记住我的恶，我的罪，我活不了三天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爱耶稣的谦卑，爱耶稣的柔和，爱耶稣的赦免，但是呢，我不能学耶稣，是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内在没有一种力量。我里面太软，我里面那个人太软弱了。你知道，你的先生十年前伤害你那个伤害，今天你可能还没有。对方的父母曾经骂过你，十年了，还不好。我爱耶稣爱死了，可是我又很难。趋向过去，这是什么？因为我里头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有力量，你的生活当然变得酸溜溜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这样很多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知道那脾气很坏吗？但是你没有力量去做。 是不是这样？没有那个力量让我们，就是实际上告诉我们说，内在的力量才重要。就这儿有句话，我听听你喜欢说，当场的内在力量为婚姻加分，无论无力为婚姻加分。现在这种情况起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主？上帝设立婚姻，不仅仅是让你的婚姻中让你喜乐充满，让你的婚姻来展示耶稣基督。我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在你跟你父母相处的时候，人家能看得出你的耶稣？你跟你儿女相处的时候，你教导儿女的时候，人家看得出你的耶稣？你跟你配偶相处的时候，人家看得出你的耶稣？你做丈夫，你跟太太相处，人家能看得出来你的丈夫的耶稣？你做太太，你跟你先生相处的时候，人家看出你里头有耶稣。如果你的耶稣都没有，你永远活在家里面，感情是真实，这就显示说，比方你的孩子生出来，因为臭嘛，骂过以后心中有气，因为你放在了在他思想的这个性当中，对他有了伤害，你知道，这是你的秘密。你昨天比方说你开了大吵一架，今天你后悔不得了。没有人，内在没有人，没有上帝的道上，我们就活在一个恶性循环当中。让你的婚姻就是这样变来变去，很不满足，很不自由。求主怜悯我，让我意识到你里头必须有力量，也许我力量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那个婚姻中才出来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放耶稣存在我们的婚姻里头，就是我的心。我要把基督教我放，我让基督教我加入，我让人看到基督教的。我对我的配偶，对我的先生，对我的父母，对我的孩子，看变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真实。你知道，以前有一个在美国做生意，后来做生意的那个弟，他的弟。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的校长，他在世界顶峰的时候，他太太得了那个痴呆症，他就把大学校长的职位辞了，不是自己的。很多人都骗他，他说你每天坐在你太太的床前，给他读书，讲你们过去的那些甜蜜的记忆，讲他我爱你。人没有忘记你，我终身照顾你。你说的怎么这么点？你是浪费时间。到又回到这个大学职位上，为国家做点贡献，为社会做点贡献，他成就你不敢思议。你说这个校长，我当年也争取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承诺，我终身来帮助。我们跟各位身体终身，你的越是终身。对于结婚的时候，就说无论是苦难，无论是艰难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那个承诺，我让基督在这里。如果你离基督很远，你现在有很多的理由重新来保护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是不是？他没有，你没有基督在你的里头，所以找不到理由不去过。要讲到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求主怜悯我，让我们的内在力量刚强。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这里，我们里面软弱不堪。第四点，好多的是我婚姻产生问题啊，跟我们选择有关系。先弟兄姐妹想一下，你进入婚姻的时候，是你的选择还是人家强迫你娶某个人、嫁某个人？如果你结婚是被迫的，请举手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，我是自己选择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强迫你，是你选择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为什么你选择进入的婚姻，当然变了味道？为什么？生活就是由选择来做。我们每时、每刻、每天、每周、每月、每年，我们都在做选择，大大小小的选择，每天在做。有什么样的选择，就什么样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在做选择。 没有一个人不做选择。你做了什么选择，就影响你什么样的生活。大家听懂没有？我们在做家庭选择的时候，比方送孩子上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，我去这儿旅游，去那儿探亲，这都是选择。但是不要光选择解决，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思想，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情感，你可以选择转变你自己的人物，你可以选择的地方就不要忘记。有些人说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圣经上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圣经上说你的心就是一个葡萄园，你的心就是一个葡萄园。现在有一个小狐狸在外面，他想进来，你的你可以选择让他进来，或者让他进来。你的心里就是葡萄园。这个狐狸是什么？打个比方说，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故事，还真实的一件事，姐妹俩拖了一辈子，他们不来往。为什么不来往？因为当年他的妹妹他夺走了他姐姐的先生。那后来这个妹妹悔改，妹妹说：“姐姐，我当年年幼伤害了你，请你饶恕我，请你赦免我。”他姐姐有两个人，一个恨他，继续恨；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？跟他和。但是他选择是前者，对吧？那他们姐妹两个吃苦这个时候，他们仍然不来往。那个选择恨他的姐妹，一生活在痛苦，连脸都变形，因为他活在这种苦痛和怨恨当中。你的心就是一个葡萄园，那个仇恨就是小狐狸。那进来，你可以让他出去。那也是王牧师讲太简单，狐狸进来能赶得走吗？赶不走的，真的赶不走的，能赶得走你必然赶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所以圣经教导我，你里头那个意念、那个思想，你要赶他走，你赶不走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晚上睡觉都想，没有一个方法出现。上帝的道，所以圣经有句话说：“要求上帝的旨，思念上帝的旨。”那上帝的道进到你的里头，小狐狸给你做选择。圣经的上帝道是什么？上帝道是圣灵的宝贝，圣灵的宝贝。因为你里头有个宝贝，赶小狐狸，应该是比较容易，不是一个不可，不可。完全分离你这里面有没有道？我们很多事情发生的道当中就是。你星期天一般的工作，我现在家里头有很短的时间，真的很短的时间来专心研究这个道，因为你都没有道，你里面那个太原门的那个葡萄园的门面天天打开，什么样的思想今天走进来，什么样的情感走进来，这些东西影响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今天要讲一个真实存在的例子，有一个上司。他在那里拜，真的不知道，他就开始知道，他的天天的人潮，现在就已经过去了，那时候就是工作不了，他开始唱，明的唱，暗的唱，总是找对方唱，他最后有一天，你知道。这个先生说那这样子，我们应该一跳两方圈，人家女的就嚎啕大哭。你这个没有心肝的，你做天刀的，你怎么？你过去都没忘我，你现在还要背叛我？那这帮人怎么办？有人跟他说，我是你的先生要离开你，去你妈的师傅那里。那个狐狸已经进来了，你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？要赶走，你可以做个选择，这个选择是靠上帝的道教的，圣灵教的，给我们这样的决定的，不让你一直活在那种悔恨、怨恨当中。所以有健康的选择，对，我给大家念一段，问大家几个问题：看在你生活当中，我们活在基督里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选择？你有什么选择，就有什么收入。 哎，注意听啊，该在花钱，不让学习知道，先人寄钱给家人，也不让他也知道，那不得选，你这个选择好不好？健康不健康？
健康，
健康不健康？健康是角色，不健康是什么？健康是什么？啊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好了，第一个健康 ，OK， 那是也是哈，好多家庭的选择。问题说到钱，是不是这样？爱在花钱，不让别人知道。那现在寄钱给家人，不让别人知道。是你选择这样做吗？你有什么选择？去谈生活。第二点，丈夫明明知道他的工作时间严重的影响家庭生活，但他选择加班。你说家庭健康不健康？这个选择健康不健康？健康的举手。那我们这儿对工作狂感谢。第三个选择，我们这儿没有小孩。太太选择用性作为武器对对方，你对我不好，我拒绝；对我好，我奖赏。这是健康的选择还是不健康的选择？健康的举手。我不健康，是不是？我不相信有什么问题。第四，太太选择跟自己的母亲讲他心事，不让他讲。先生说我们俩是这样的事情，你不需要跟你父母，但是太太就选择要跟自己的母亲讲。这是好的选择，请举手。没有，没有。你知道好多的姐妹，一旦想出去一下子，今天不来也平安的，不出来也平安，对不对？今天该有了，那这选。好，第三题，第四、第五，你的先生选择一个帮助，这个朋友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先生，举手。你现在也知道，我跟他这样相处，将来的问题不在于我，但是你选择不能让我朋友。这种人，我们呢，希望我们没有。这是健康的选择，还是不健康的？你明明知道对方人会影响你的生活，但是你仍然选择。好，第六。你现在去看看电影，今天说，今天上新闻啊，你有三高了，你有三高，血脂高，血糖高，胆固醇高，你多吃糖，糖尿病，多吃油，然后就来了，上病。啊，开了就开了小心了，你看看电影，可是你现在仍然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。我的身体我负责任，你闭嘴，你闭嘴，我的身体我负责。你看，这个什么健康不健康？不健康，是吧？还有，你选择，好多人家庭有问题，这个我怀疑，家丑不外扬，外扬，你的家庭已经是冰天雪地了，你需要寻求帮助了。那咱们这么做的。该寻求帮助的时候，你就寻求帮助。这是健康的选择还是不健康的选择？你举手，健康的是举手。人物价值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这个不会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不健康的选择，怎么办？只有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，你思想上帝的道，你活出上帝的道，你思念天上的事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头还有一种力量，让你不学习。完全我的智慧，让我到什么正路，你让其在一起。我该赦免的要赦免，我该拒绝的要拒绝，让我做个正当的选择。一个灵在我的里头来引导我，我做个人的正路。所以我后面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说的：健康的选择没有婚姻，不健康的选择没有婚姻。那求主引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，见到一个基督徒中心的话语，有神的道。敬畏他，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。 让我们家庭有喜乐，不仅仅有喜乐，让我们家庭的福，让我们看到耶稣真的在我们家庭，让我们生命的方向找到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把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走进路，主，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以爱你给我们生命的福音，好像你的爱在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家人，在充满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个角度。主啊，让我们活成全你的见证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至上的主。我们一生我们要寻求你面，我们要渴望见到你，因为你来的时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。我们知道婚姻它不能完全的满足我们，但是主你来，因为你是这个婚姻就是要训练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来指引我们，让我们仰望，来为我们信心放在心中的耶稣基督。而且在你的里头，我们知道完完全全的满足。主啊，你什么时候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真的被你光照，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有力量，这样活出你。主啊，只有你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才有一种生活真智慧和健康的选择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人，让我们家庭成为荣耀的主下子，让我们的婚姻来成为一个荣耀。谢谢主把这样的使命放在我们的婚姻中，愿主使用我们的婚姻，使用我们的家庭，因为我们中间婚姻曾经有过伤痛的，主更求你来医治我们，主啊，也使用我们，把我们这个伤痛转化成福分，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。好像我们只要在伤痛当中，我们仍然活着基督的生命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到每个人，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、单身的，主啊，你更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到婚姻的正路在什么？啊，也让我们不带着一个错误的期待进入婚姻当中，不是带着一个无弱、软弱无能的内心在进入婚姻当中。让你造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你让祷告的祈求，从恩主耶稣基督的名。